2026年5月31日，正道周茂能牧师。题目：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8章。
说实话，弟兄姐妹们，我们按照进度，我们今天要讲罗马书8章31到39。我可以说，整个的新约里头，读的最让我热血沸腾的，让我血管攀张的，让我最大安慰的，就是这段经文。我告诉你，今天来听这年道的弟兄姐妹，你们有福了。
阿门。
可以这么说，不是因为这段经文，我早就抑郁了。真的，因为我们生活太难了，太苦了，无论是家里头还是在职场服侍，我们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让我真的有时候就觉得生活真的到了尽头。但是罗马书8章31到39这段经文太让我得安慰了，太让我得激励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非常的开心，今天让我们拿出我们宝贵的时间来学习神这段宝贵的不能再宝贵的神的话语。
Amen。
那么我记得是大约是87年的11月份，杨子梅当时从台湾来的，应该有印象。当时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许台湾的那些老兵们，那些解放前从大陆去台湾的那些人，终于放开两岸的政策，允许他们回大陆去探望亲人。这个政策什么时候开始呢？是87年11月2号开始的。但是这个政策一出来，需要办手续，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二年88年的年初春天一批一批的回国。我们老家那句话叫什么？叫台湾客人，就是台湾的客人。因为大家知道，台湾撤离大陆的时候，国民党北边主要是从我们青岛走的，南边就不说了，整个北方主要是从山东走的。走的时候因为扩充兵员，就抓了不少的人，愿意不愿意都带走了，受到了无数的人间的悲剧。有的人才结婚第二天，结婚才几天几个月就分离了。有的人订了婚还没结婚就走了，有的人怀着媳妇怀着孩子丈夫就走了，有的怀着孩子，还有抱着小的牵着大的分离了。整整40年，你想，48年到88年40年，杳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村也有，见了面都是抱头大哭，还好活着。可是有的是阴阳分隔了，是吧？就跑到坟头去哭啊，哭死去的亲人，有孩子去世的，爹娘去世的，配偶去世的，阴阳分隔，说能见着能活着见面就很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人间的一大悲剧就是亲人分离。那怎么能解决分离的问题呢？我们能不能不分离？我分离了之后能不能再次相见？有办法。我们人没办法，但神有办法。我们今天来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办法。Ada， 你可以给大家请读一下，谢谢。
罗马书8章31到33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人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阿们，谢谢各位的弟兄。但是一节是这么说的，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姐妹，多么震撼啊！我们多么的自豪啊！神如果想帮我们，我看看还有谁能阻挡，谁能挡得住？真的，你读这个经文时候太给力了。不但如此，他说了，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子都给我们了，你们可以想想他还有什么比他的儿子更宝贵的？没有了，把最宝贵的给我们了。大家想一想，那还有什么他不舍得给我们呢？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他把自己最最宝贵的唯一的独生子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不舍得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了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的血也不会血管太张太怪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好些人说，哎呀，宗牧师，我怎么信主之后感觉更难了，哎呀，我信主之后怎么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挑战。神从来没有说你信了我之后一路鲜花，一路掌声，四平八稳，要什么有什么，要势得势，要权得权，要钱得钱，要人得人，神从来没这么说。神说的是他永远爱我们，神说他是个得胜者，你跟他，你要是跟着他，你永远得胜。说困难还在，挑战还在，但是神跟你同在，可以战胜这困难，可以战胜这些攻击你的人，可以让你得胜，但是从来没说我把困难拿走，好不好，弟兄姐妹们？这罗马书是我们的保罗写的。如果大家想知道保罗遭了多少难，大家可以翻开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从二十六节开始读。到尤其是二十八节就开始讲了，他是吧，被石头打多少次，被棍棒打多少次，遭遇这个船难多少次，是吧，被弟兄害，被外邦人害，是吧，下到家里头，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是保罗从来都得胜，是吧，甚至到了那个监狱里头都给他特殊的待遇，可以随便见人，甚至狱卒都跟他姓神了，是不是，这叫得胜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都已经姓神了，当你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纪念这段经文，神来帮我们，谁能挡住呢？谁敢挡呢？谁能挡得住吗？多么提气的一句话， 是吧？你再想想，你现在遇到这个困难那个困难，你去跟他求啊？为什么？他说连他的儿子都给我们舍了，他还有什么不舍得给我们的呢？我们一切一切的资源不都在他的手中吗？是吧？孩子找工作找不着，祷告。是吧？孩子不听话，我们祷告。是吧？我们找对象找不着，祷告求神预备。你为什么都在他的手中？一切的资源都在他手中。是不是？我们说我恨哪个人，我老是饶恕不了，祷告。因为饶恕是一种恩典，这恩典我没有，谁有？因为他要啊，是吧？我们学英文，哎呦，我不行，我这个岁数大了，我记性不好，那是魔鬼的谎言。他要帮你，谁挡住呢？你求他帮啊，是吧？暂时没有难求的事儿，这就我们都知道。那既然在他没有难求的事儿，那你为什么不求他？你求他就说了。我来帮你，谁挡得住？是吧？弟兄姐妹，举一反三，你就可以想象，真的让你从 negative 马上就 positive， 是吧？没有信心，马上就有信心，啊，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经文，每一句经文绝对是可以改变你生命的。你从此以后，所向无不披靡，爱谁谁，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我们的神帮我看谁挡不住。经常这么想，是吧？神把他儿子给我了，什么好处都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好处不舍得给我们呢？那你就想，我就求。前面来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不会怯懦，哎呦，这个事我好意思求他吗？这个事儿太难了，神会管我吗？是不是？你就想这个经文，你就不会再有别的想法。那同时呢，神说完这话以后，仍然怕你心里没底，怎么办呢？是吧？因为你周围，我们信神之后，每天都经历好多的属灵的征战，老有魔鬼撒旦控告我们，老有一些坏人来攻击我们。那么在那个信仰不自由的地方，政府还会迫害你。你在穆斯林那个地方传福音，可能还有生命的这个担忧，怎么办呢？神继续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个经文里头34节和35节有两个核心的意思。第一个，神他自己是吧，已经拣选我们，称我们是义人了。那我就想，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你们都是神所拣选的。那神能拣选的人，还有谁能控告我们呢？我这边这个经文上，我都想到一个例子。有人张翰把李四杀了，经办的局那个警察局长说，这家伙得判刑。那死者家属说，他应该判死刑。那街坊邻居说，也得估计得判个死缓，啊，警察局长、死者的家属、街坊邻居都有不同的说法。我问大家，他们这说法靠谱吗？最后审判官说：“你是正当防卫，无罪。”所以弟兄姐妹们， 不管张三说李四是说，你得看他有没有这个权柄审判这个事儿，是不是？因为审判我们的是谁呀、啊？罗马书上章怎么说的？还没到，关键是得学到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审判权在神这，神来审判我们。我们的灵魂，记住了，这对谁负责？不对爹娘负责，不对丈夫，不对媳妇负责，也不对孩子负责，也不对企业老板负责。我们的灵魂只对神负责。我们交账只向一个人交账，向神交账。那神自己是审判官，他已经从你是无义，是公义的，是他透过我们，透过主耶稣的宝血看我们，因为他从用他儿子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他看我们是义人了。那我问问，还有谁是对你说三道四？他说三道四管用吗？比如我刚才举这个例子，警察局长说了也没用，死者的家属也没用，健康联就说也没用，为什么？法官说用，咣叽一家伙，锤法锤一敲，宣判如下，属于正当防卫，无罪，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是吧？谁能控告谁做检举的人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好了，我们要想好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因为弟兄姐妹有些比较软弱，可能当面或背后，有点软弱，会说三道四。因为我跟圣母，我们出来做牧师，也听到过好多的负面话，尤其我们当初从那个教会分裂出来的。其实我们是躺枪正躺着也正枪了，我们都早就出来了，但是因为教会就很多不好的名声，到我们都吃瓜了，是吧？那怎么办？在教会内部，教会外部更不用说了。我们有姊妹到兰州去上大学，然后那么一帮同学在一起聊天，忽然就聊到基督徒，说那些基督徒傻了吧唧，还脑子进水怎么着，说了很多难听的话。那准备还不错，准备想想，圣经说你在人面前不认我，我在天也不认你。他想想，我要勇敢说，他说我是基督徒。所有的人那一刻啪啪都跟打脸似的，都脸上都挂不住了，最后说哎呀，谁谁我们说的你不是那一类的，很尴尬。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种逼迫。然后在桌上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学习讨论的时候，里头有男的是同性恋，就攻击的这个姊妹啊，后来整整三年一直在攻击他。后来我就安慰这个姊妹，我说你是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我说你为神而被逼迫，你是有福的。哎，我这么说的话对他还是有安慰，所以这种事情随时都有，好不好？我们呢，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了，不管他们谁攻击你，你心里想嘿没用。
Yes.
因为你不是审判官。
Yes.
因为我天上的神爸爸才是审判官。
Amen.
他已经宣告我无罪了。
Yes.
你们说的话说难听话就是放屁。啊，就废话。
Yes.
是吧？ Doesn't work. Doesn't count. 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经文就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让我们活得特别的自洽，特别自信，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是吧？我将来去，我只给我的天上的阿爸父交账，你们算什么东西？真理你都不理，好不好？让我们就活得特别自信，好不好？因为我们很多的情况，为什么抑郁？为什么焦虑？就是这些胡言乱语周围的控告，让你一这个心事重重啊，让你这个把别人话放在自己心里去，让你越想越生气啊。越想越压力大，等等等等，都是这个情况。但是你记住了这句话：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就是我呢？我们完全可以说， 我已经被神拣选了，谁能控告我呢？神这里头说了，神已经传称义了。什么叫称义了？我告诉大家，称义英文是 righteousness， 就是完全的，就是公义的，也就是说无罪的，明白吧？好不好？有罪就是当了，它是干净的，不当，好不好？另外呢，它里头不但如此，它后头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安慰我。他说，那个耶稣复活以后呢，就在神的右边，干嘛呢？替我们祈求。大家知道吗？耶稣我们有时候叫珍宝。但是大家知道还有一个词是什么吗？耶稣相当是律师，是辩护者。他是多重身份，他既是审判者，他还是辩护者，替我们辩护，替我们说话。你说 A 点是这么着不好，那么不好，错了，他是我的儿子，我已经把他的罪债全都还清了。你那说话没用，你在胡说八道。他替你辩护。你想，一方面他宣告无罪了，是吧？另一方面他还替我们抵挡，替我们辩护。弟兄姐妹们，你要把这个经文熟记在心，这个经文就随时随地的在安慰我们，在激励我们，这太重要了，是吧？他平常我们没去见天上阿爸父之前，在我地上不管你活100年活80年，他就在天父的右边随时随地给我们带祷，给我们祈求。我们知道我们上一章这会儿我这次我们查的是学习的是八章的31到39，但是8章26节怎么说的？说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祈求，是吧？但是圣灵有他说不出的叹息给我们祈求，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嘛，就说神在给我们祈求，给我们代求。而且他代求管用不管用？
管用。
大家记住吗？我们去年用了一年，前面用了一年的时间，我跟大家一起学习约翰福音，大家记得吗？约翰福音17章，整个17章干嘛呢？耶稣太爱我们了，他前脚吃完了最后的晚餐，给大家这个把脚洗干净了，他接下来就给大家代求，而且他明确的还为我们的这个谁，这个彼得代求，让他不要失了志气。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彼得很快就会出卖他，而且在计较之前还不是卖一次卖三次，但是你看他提前就预知了，他提前就给我们的这个使徒 Peter 给他祷告，结果怎么样，是吧？他后来 Pentecost 的那个圣灵节下来以后，圣灵下来以后，他得了智慧，得了力量，他一天讲道就3000人受洗，他成为大徒弟大使徒，很棒棒，是不是？所以你看，你记住了，神在圣经记载的任何事情都是智慧的光芒，点亮我们这瞎的眼睛。就是说你要记住了，你看我带球管用不管用，你看我怎么为逼，我怎么帮助皮特，在历史上今天我会帮助张弟兄李弟兄王泽妹林泽妹，就这个意思，好不好？就说我当年怎么为他祷告的，怎么给他祷告就发生作用了，今天我要为你祷告。所以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在这环境当中如果遭受逼迫，遭受很多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软弱，神早就知道了，但是那个意思说，孩子你别怕，我到时候在天上在阿爸父神的右边，我随时随地给你逮到祷告，我祷告是有作用的。你看当年卖了我3次的彼得，我给他祷告他就回来了，他也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我们所遭受一切的苦难 挑战逼迫，他早就知道，他不但知道，他早就给玉米叔道路了，不但玉米叔道路了，他亲自的帮我们，因为他替我们带导，就是在帮助我们，就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同工，属灵的同工，在灵里头跟你同工，来帮助你一起做 work， 让你战胜那些困难和挑战，战胜那些逼迫，战胜那些控告。接下来呢，这个是他就是神，他为什么是神呢？他什么都知道，提前知道，所以他就知道我们会遭遇很多的苦难，但是他想告诉我们，这些苦难你能够胜过去，这些苦难不能隔绝我给你的爱。他把这苦难特别的念出来，啊，我念的时候真是觉得太得安慰了。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问，谁呢？他就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们的神太了不起了。我告诉大家，新约的作者有很多位，如果这一段话让彼得来写，让约翰来写，我都不服。我告诉大家，犹大来写，雅各来写，我都不服。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保罗来写这的时候，我心服口服。为什么？他在这上头列举这一切的苦难，他都经历了，患难、困苦、逼迫，他遭了多少逼迫，是吧？他被打了多少次？他都有次都死了，他又活过来，石头给打死了，在郊外，是吧？赤身露体，忍受饥饿，是吧？船翻了，你都那个 X 这个石头用量都有，自己的弟兄害，外邦弟兄害，路上被劫道，弟兄姐妹，神真是神。他让来保罗来写的东西，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保罗不是在胡说八道，保罗不但是圣灵的启示，而且神为了让我们这些后来读这书的人无话可讲，让保罗都经历了这一切的苦难。但是怎么样呢？我想问大家，保罗就经受这些苦难，他有没有说，哎呀，这神没谱，我不跟他干了，是吧？这太难了，是吧？我不信了，我走了，我还是回去做我的律法事情，有没有啊？没有 ，never give up。保罗意志坚定，从来没怀疑过他所信的这个神，因为他确信这个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永远爱我们的神，永远不离弃我们的神，是一个得胜的神。而且他相信，虽经历了这一切的苦难，神也不离弃他。神的爱仍然在那儿，没有阻断我们，没有隔绝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有人对这苦难往往都有很多的误解，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罪性，我们每个人的罪性啊，大家听好了，包括我自己，我们的罪性都希望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你看我这么讲的，大家最爱看出来的是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诸事顺意，诸事红通，是吧？我们都喜欢这样吗？不喜欢苦难。但是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呢？为什么神既然是早晚万有，他为什么让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让逼迫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让魔鬼的攻击控告发生在我们身上？他完全可以拦阻啊，因为他的经上说，如果他不许可，我们一根头发都会掉到地上的。那他换一换说，他都许可这事情发生，为什么？保罗 大使徒那么厉害，行那么多神迹，他身上就跟刺，祷告三次谁都不给他拿走，谁说我给你恩典够用，你小子待着吧，啊，为什么？我后来我就想，这个刺神太幽明了，太有智慧了，他要把这个刺拿走了，保罗那么的有能力，那么的有本事，一定会骄傲的。我告诉他一定会的，千万别挑战人的人性，好不好？我今天把话这放在这儿，你说新约的一半都他写的，他行了多少神迹，他不知道，他正在教会那么大的功劳，那么大的能力，你让他不骄傲太难了。但是因为有这个痛，这个刺在他身上，日夜的疼，他这哎呀，算了。你看，我没什么可骄傲，我应该叫这个痛去拿掉。神说了不给我拿，他大不是我大，他能不是我能。他这保罗就很谦卑，同时呢，因为这苦难的存在，他对老的仰望着神，老的求着神，你给我等待，你得帮我。实际上，因为这苦难的这个存在，让我们跟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更加渴慕与他同在，更加的求他与我们同在，更加的，一刻不离的跟着他，因为这自己真的不行，我跟离了他我什么也不行，我都一步一去的跟着他，是吧？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品格就是在苦难当中造就的。我经常说，你不信，你那个金子不亮，从那个矿里弄出来那个金子，还亮很低很低的，是吧？然后你不断的练，不断练，最后把杂质去掉，最后从5个9的、6个9的、10个9的、100个9的，你永远不是100%纯金，对不对？那我们的苦难就在熬炼我们，让我们有，比方说忍耐吧，自制吧，这些品格就有了吧，信实吧，是吧？我们很多品格都通过这样的苦难当中造就出来，让我们因此可以更多的向神。那么第37节更有意思，他说然而靠着，就说前头说了那么多苦难，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经文太安慰人了，太激励人了。说了那么多的苦难，说没关系，孩子，这些苦难是不是多不多？挺多的。但是这些苦难不能让我跟你爱之间隔绝开。但是这么说完仍然不够，啊，你是爱我了，可是这些苦难就摆在这儿，我怎么弄啊？然后他说了，我还让你得胜有余。换句话什么意思呢？苦难是不是多？苦难是很大，但是我给你这个能力，给你这个智慧，我亲自跟你一起征战，让你在这一切苦难、一切逼迫、一切挑战上都赢了。 overcome win 赢了，这不得了啊。他一方面说这些在这些苦难面前他永远爱我们，但是总是觉得单用这个还不够，他还告诉我们，他帮助我们，跟我们一起战胜这一块呢，在这世上得胜有余。什么叫得胜有余？弟兄姐妹，我们踢足球2-1赢了，或者6-7，是吧？最后点球罚球，是吧？最后1球赢了，我告诉他不叫得胜有余。2-10、2-15，遥遥领先，这叫得胜有余，好不好？是不是小赢？是大赢，这叫得胜有余。那就告诉我孩子，我不当一样的赢，要远远的赢，大大的赢，是这个意思。
嗯，
你说你想想，你是不是得了很大的激励？啊，一方面他的爱不能隔开，另一方面呢，他跟我一起，跟我一起来同工，一起帮助我们，然后呢，在一切的事上 都能大大得赢。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信主之后不是没有苦难，而是苦难来的时候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了，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给我们的爱，没有谁能阻挡他要帮助我们，没人能够阻挡我们，并且他说了，在这事我们都能够得胜。那当你这么默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心中就有盼望，你心里就有力量。我问大家，你还会抑郁吗？你还会焦虑吗？但神呢，就是神，他前头说的这些事儿啊，都是保罗这个作者本人也经历过的事情。但是神为什么是神？他给我们的超出所思所想，他不但在历史上来列举这一切的苦难，都不管，都不行，都不能阻挡我给你的爱。他又把未来的，把那些更高层级的，甚至属灵层级的可能遇到的一切的困难逼迫，都给我们列出来。什么意思？其实这些已经发生的和未来要发生的，甚至属灵的更高一层的，都不能阻挡，都不能隔离我给你的爱，是吧？他什么意思呢？他这么说的，他说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们，这个经文如果我们读到这儿了，我们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他们意思说，不但前头说了些，就是你现在刚才说，那时候说过去的事儿啊，那就是现在不管你在出什么事儿，甚至现在出的这些事儿，比过去历史上更严重，没关系。将来的事儿，明天后天未来发生的事儿，是在高速发生的，低速发生的，是吧？是天使的灵界了。尤其因为魔鬼也是天使嘛，大家知道魔鬼是天使，不过他是堕落的天使，需要坏了的天使，大家知道吗？啊，天使也是灵界的，掌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掌权既包括属地的掌权，包括灵界掌权的，是生是死，无论这一切，他列举的就可以说把我们能想到的、想不到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算在内。他说怎么办呢？都不能使他与我们的爱之间分开，是吧？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换句话说，神要爱我们，谁能挡得住呢？前头我们说神要帮我们，谁能挡得住呢？这我可以现在换一个说法，谁要爱你，谁能阻挡呢？是吧？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多么的爱神，或者我们多么去抓神，当然这本身没什么错。重要的是，神他愿意抓住我们，他愿意爱我们。大家想一想，约瑟被自己的亲哥哥卖了，当了奴隶，跑到波提法家，那里头怎么说的？说神爱他，是吧？神与他同在，就去祝福他。当奴隶当着成为大管家，然后又被蒙冤入狱，到监狱去当囚徒。神仍然爱他，让他做什么事都做得好，然后他就成为监狱里的老大。你看，当奴隶没有阻挡神给他的爱，挡不住，对不对？然后当囚徒，神仍然爱他，还是没人挡得住。 我不是瞎说吧，这圣经里有的，你们自己读去。
Amen. Yes.
咱们生活当中也有啊。我们每个人自己，我经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啊，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当我们回过头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一个困难的同时，都有神在帮助我们，有我们同在的确据。和保罗也是，啊，保罗列举那么多的挑战、困难、逼迫，赐了神都让他活过来。为什么？神早就定好了，他将来一定是让罗马的皇帝把他砍脑袋，在这之前谁也不想害他，哎，神能保护他，因为神给他预定了他这一生的这个年数，也预定了他要做的事情啊。那对保罗怎样？对张弟兄，对 Aiden， 对 Amy 怎么？对我们所有人，神也是这样的，不用担心什么，好不好？千万不要担心，我们的寿数谁定的？全是神帮我定的，是吧？然后他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个使命。我们用文，我觉得用文说法 ，His purpose driven life 啊。我们知道这个《标杆人生》英文里头那个题目就是这样。我觉得华里克牧师这个提法很好。神都给我们一个使命，如果不知道怎么办？祷告啊，是吧？求神给我们启示，也可以跟牧师、跟弟兄姐妹交流，来印证神给你的是个什么样的使命。那我们就遵循他的使命去做就完了，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因为他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没有什么可拦阻。这里头说得很清楚，是吧？那么他后头那句话说，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这句话也很关键。
嗯，
什么意思？你跑到世界里去，你想如何如何，那对不起，是吧？因为我们讲翅膀荫下，是吧？就是说神来遮盖你，因为神不离开你。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人可以离开神，我反复讲这个真理。神承诺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会离开神的，否则的话你怎么解释有的人不信了，背叛背教了、啊、那不如千万不要说那神不要他了，神永远要你，是你自己离开的，是吧？就像浪子回头似的，是吧？你自己离开老爹，出去把老爹的一切财产都葬送了，是吧？吃喝嫖赌都糟蹋了，是吧？然后直到有一天你自己想着回来，神那个爸爸还在那个村口等着你，一个道理。我告诉你，耶稣讲那个那篇道，那个爸爸预表就是神。我们或者是老大，或者是老二，那就是我们的景象。
嗯。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一段是我新约里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我没有之一。大家记住了，8章31节到39节。当你消沉的时候，当你抑郁的时候，当你无助的时候，是吧 ？Frustrated， 是吧 ？Stressful 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读这一段。哎，读完了我就浑身都舒了，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盼望，我觉得我们这个神太好了。你看，我刚才给大家分一层层的分析，他把我们都不想到的，提前都给我设计到了，把他这个真理给我讲的透透的透。这段经文，
嗯，
是吧？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你相信？相信不相信，没有人甚至魔鬼也没有办法拦阻神给我们的帮助。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谁来控告你都不管用，你都可以不理他？你相信不相信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仇敌 都不能隔绝神给我们的爱。如果答案是 yes 是的话，那你就要想一想，基于我们这些相信，我们如今我们生命状态要不要做一些改变和调整。来，就是我们一代的阿爸父神，谢谢你。是的，神你要帮助我们，谁能拦阻呢？谁能挡得住呢？是的，阿爸父神，你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还有谁能控告我们呢？神，我们也知道你就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就在父神你的右边，天天为我们祈求祷告。我们无论什么的困难，主耶稣永远不离弃我们。我们也知道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给我们的爱永远在我们身上，没人能拿走，也没有什么能拦堵隔绝你给我们的爱。父，我们愿意享受在活在你的爱当中，并且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把你给我们的爱活出来，如此我们就可以荣耀你。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